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随着新冠疫情在澳大利亚的继续，如果感染新冠病毒该如何处理？互联网上的预防新冠信息到底有几分可信？墨尔本的职业家庭医生张勇给出了他的解读。张医生说，在他的诊所，现在每天接待新冠病人的数量跟以前相比大大上升。
我每天诊所我会大概接诊10到20个新冠病人，那我会因为病人比如说他们得了新冠之后呢，我要给他们进行电话的一个就是电话的问诊保证他们没有进入一个重症期。如果一个重症期的话，我们会打电话给他的给医院啊，或者打电话给更上级医生的医生，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呼吸科的专家，我们会寻求一些帮助，但主要是医院跟当然有时候也会建议什么时候病人需要去打那个急救电话 triple zero。
张勇医生认为，新冠病人会极大程度上占据国家的医疗资源，而自从1月18号维多利亚州进入褐色紧急状态以来，到现在这个紧急状态都没有被解除，而这对维州的卫生系统意味着什么呢？
这会是一个很常见的疾病，但是呢，尽管说它是常见，我们也知道重症率还是比较高的，但确确实实我们看到这个数据，死亡率从4%降到0.14%，所以的话，这是一个疾病呢，可能就是说在社区中可能会导致的问题，它并不是直接你得了病就会得重症，就会要住院这么一个问题，而是因为大量的新冠患者现在还是要使用医院的病床，尤其是 ICU 重症监护。普通的 ICU 的病人可能进去2周就出来了，你做完手术观察2天就出来了，你普通的急症你可能2周就救好了就出来了，而普通的新冠病人要在重症监护室要待4到8周。所以虽然说是我们比如现在维州是100多例，但是100多例它会一直在那儿，会占用这个医疗资源，所以维州现在进入一个 code brown。 然后我们其实是很担心的一个情况是公立医院现在基本是 shut down， 那急诊的病人他还是看 category 1，就是比较紧急的病人他也会看，做该做的手术还是会做，但是呢大量的病人包括我们等待期的手术的，比如说有人真的是要做一个腕管综合症一个简单的手术他做不了，比如说病人现在需要做一个直肠镜大肠镜或者是胃镜也做不了，因为政府把它全部已经 cancel 掉了，而且很多大量的病人需要看家庭医生的，他因为担心而延缓了他看家庭医生，所以他有很多并发的一些其他的这个慢性病得不到好的管理。
最近悉尼和墨尔本等城市的气温变化幅度较大，可能有很多人已经出现了流感的症状。张医生说，分辨流感症状和新冠症状有这么几个区分的点。
好，因为这个是我们每天都接触的一个问题，很多人就是我的朋友也会打电话来，包括我的病人，每天我差不多有15个到20个左右的电话问诊都是关于新冠症状的。如果出现了新冠症状，初期的话，可能前2天你会发生有你比如说有嗓子疼，就是一个它也是一个病毒的感染。那我们也知道 Omicron 这个呢感染呢这个 variant 它有个特点是它主要是上呼吸道症状，上呼吸道的一些卡他症状，而没有下呼吸道的感染稍微要少见一些。比如说你可能会鼻塞嗓子疼，然后淋巴结肿大，有些人呢又会有一些稍微严重的一些呼吸不畅胸闷，然后呢发烧也是很常见，最常见的头痛，还有一个肌肉酸痛疲劳感，这都是比较常见的。
互联网上的预防新冠小妙招到底有用吗？在张医生看来，从一个专业的医学角度而言，预防新冠感染我们最应该做些什么呢？
因为很多现在华人自媒体都在网上教大家怎么去防备这个如果得了新冠怎么样，最重要是买什么什么药，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有朋友，当你得了新冠之后必须要居家隔离的时候，而且你有可能因为新冠或者比较疲劳，这时候你真的是需要朋友的支援，他会把你需要的食物啊药物啊你需要的所有其他的一些生活的必要的用品他会 deliver， 他会放到你门口 而且在你居家隔离的时候，你自己心情可能也是很比较郁闷比较苦闷的时候，他可以在电话上通过电话帮你真的疏解心情，因为你要在家里 isolate 要隔离七天也是很难过的一个过程。第二，家庭医生，我真的是建议每一位在澳洲居住的华人，不论是留学生、移民或者是任何人，我建议他们都要有一个固定的家庭医生，您一定能够找一个您可以信任的，你可以长期去见的一个固定的家庭医生。这样的话，对您不光是目前新冠的一个 management， 一个管理，那更重要的是，如果有其他疾病，他也会帮助您。第三点，都知道，网上也大家都在说的啊，比如说你要有 Panadol、Nurofen。Panadol 呢，其实就是扑热息痛啊 ，paracetamol。然后 Nurofen 是 ibuprofen， 就像那种芬必得之类的啊。Panadol 是扑热息痛，那 Nurofen 是非自体类抗炎药，这两种药可以同时用，都是可以帮助你减缓症状的。比如说你有疲劳啊、疼痛啊、肌肉疼痛、关节疼痛啊、嗓子痛啊，都可以，而且还可以帮助降温。如果啊您没有肝脏严重的肝脏疾病的话，您可以吃 Panadol， 最多每天可以吃八粒。Nurofen， 如果您没有一个严重的肾脏疾病，或者没有严重的胃出血、胃溃疡这情况的话，你的 Nurofen 每天是可以吃六粒的。当然了，我们要说，如果你的症状稍微重一点的话，希望你要卧床休息，因为它是一个病毒的感染，你需要大量的能量去来抵抗这个病毒。包括美国的专家都建议卧床休息，但是呢，卧床休息每20分钟、30分钟，您还是要起来动一动，否则的话有得下肢静脉血栓的可能性。然后呢，要真的是要多喝水补水。平常您比如说啊，如果没有医学的问题，比如说您没有心脏衰竭的情况的话，您每天可能需要喝2升水，这时候你可能喝2.5升、3升水，让你的身体一直保持一个水分充满，让你所有的细胞都真的是充分的有 hydration， 有这种水分的保障，帮助你尽快的恢复。饮食上，我知道很多人不幸呢，那就可能丧失味觉，也闻不到。这种情况下呢，我还是建议您一定要把营养跟上。我们的比如蛋白质的啊，多吃点肉啊。如果您是素食主义者，那可以多吃点豆类，多吃一些新鲜蔬菜。一定要强迫自己多增加营养。
除此之外，张医生强调，如果您出现了重症的症状，那么一定要及时联系医生，寻求专业的医疗帮助。
什么是重症？重症很多的就是跟呼吸系统出现问题了，比如说一下子突然感觉到胸闷气短，然后特别的，你比如说呼吸，我们正常人是每分钟是20或者20以下，你如果呼吸的频率超过30的话，这个时候一定联系您的医生，甚至要打急救电话。
张医生说，如果您出现了新冠症状，联系家庭医生的最好方式并不是亲自上门找医生问诊，而是通过远程的方式寻求帮助。
因为从澳洲从新冠开始之后呢，联邦政府 Medicare 它就是医保卡，它就允许我们所有的家庭医生做远程问诊 telehealth。这个远程问诊我们可以用 Zoom 的方式，也可以用 video 的方式，也可以用电话的方式问诊。我个人呢比较 prefer 比较倾向于 Zoom 的方式，因为我可以看到你，我可以看到你呼吸的情况，我看到你的肤色，我可以看到你跟我说话本人的一个状态，我可能用2分钟就可以知道你是什么样一个状态，我应该怎么样去管理。但是呢，还是要有一个好的一个 history taking， 要把病史采集好。当然电话问诊有好处呢，方便。那很多老年人他可能不知道怎么 video 这个怎么弄，不知道 zoom 怎么弄，对吧？但是他可以很简单的就是说跟 GP 拿起电话就可以。所以好消息是 telehealth 我们现在一直都是还是有的，所以政府一直保证所有的家庭医生都可以使用 telehealth。 你比如说需要一个长的 telehealth 要超过20分钟，它也是有专门的 item number， 就是说 GP 也是可以提供的。所以不论是您是留学生，或者是您是有 Medicare 的，您都可以使用电话问诊或者是远程问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如果您是阳性的话，或者有症状的话，尤其是呼吸的症状的话，一定要居家 然后尽量呢找到 rapid antigen 或者是做一个 PCR 的 test。
张医生补充说，尽管 Omicron 变种病毒和其他毒株相比传染性更高，死亡率和重症率较低，但是张医生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尽量做好防护。
所有的工作者，包括在一线工作的我们医院的急诊的新冠的 ICU 的那些医生们、护士们，包括我们在一线工作的家庭医生们，其实都是要把自己真的是能够我们所能够学到的最新的知识告诉大家，保护大家，希望尽量不要增多任何一例的感染，因为你每一例的感染都会增多，有可能得重症，也有死亡率，虽然是 0.14%, 但发生在你的身上100%，尽量的做好防护。
随着疫情的继续蔓延，佩戴口罩好像已经成了我们每天的生活习惯。后疫情时代还有必要佩戴口罩吗？哪些口罩对防 Omicron 病毒有效呢？关于口罩的互联网上杂七杂八的消息，哪些是真的，哪些又是谣言呢？墨尔本的职业家庭医生张勇给出了他的解读。张勇医生说，首先 N95 口罩无疑是防护作用最好的口罩，但是对普通人而言，我们并没有必要天天佩戴这种口罩。
我先讲一讲我们平常医院，我们医院用的一个口罩。我们医院用的这个口罩呢，大家可以看到就上面写的 N95，而且呢它是比亚迪。比亚迪我们知道是中国的一家非常大的汽车制造商。在新冠的时候，在全国都没有口罩的时候，他们把工厂停掉，大量的制造口罩，要更舒适，保护性也非常非常的好，甚至保护性要比我自己个人的体会要比他们更好。所以现在比亚迪的 N95 是大量的在各大医院里面使用的。
张勇医生说，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没有办法买到 N95 口罩，那么普通医用外科口罩也是完全可以应对的。
我有时候可以感觉到，可能在市面上真的现在很难找到 N95。我们普通的老百姓需要戴 N95 吗？简单回答，其实是不需要的。为什么？因为除非你是去照顾一个新冠的病人，真的是一个近距离的，那这时候你不光是要戴 N95，你用眼镜的话可能要戴眼镜，这样的护目镜戴在眼睛上保护你的眼睛，因为你真的是近距离高风险，对吧？但是大部分情况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可能平常就是出去买个菜，或者是上下班的时候要坐公交车，坐地铁，这个时候呢，在公交车跟地铁这个是密闭的空间，尤其是人多的时候，你完全达不到这种1米或者1.5米的距离，那你如果不戴口罩，或者你的口罩保护性不好的话，是有一些可能性的，也不是那么大。但是呢，我就是说，不论是外科口罩的话，选择外科口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尽量选有品牌的口罩，或者尽量选它 TGA 认证的口罩，那他们的保护也是非常好的。那戴的时候呢，如果您买不到 N95， 甚至买不到 KN95 呢也是个标准，它也是封闭的非常好的一种。但如果都买不到的话，因为现在你可能只能买到外科口罩也是可以的。
选购和佩戴医用外科口罩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点呢？从医生角度，张勇医生如是说。
外科口罩佩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找到的外科口罩是一个正规生产的，正规厂商的，因为我们之前就是进了大量的外科口罩，质量完全不合规，你戴上你稍微用劲，这弹性绳就断掉了，正在外面工作或者正在外面，你弹性绳断掉了，反而是一个导致危险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选用高质量的口罩。那戴的时候呢，有时候一定要保证鼻梁你要把它贴合起来，鼻梁贴合起来的话，它会有一个比较严实的保护。最重要的是我们戴眼镜的话，它不有雾气，旁边呢当然还是有空隙，这些空隙呢，之前呢我有一些护士的朋友就用这个手段，他用两面胶，然后两面胶轻轻的粘起来，然后这样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就是说在没有 N95 的情况下，在买不到 KN95 的情况下，是可以选择高质量的外科口罩，通过好的佩戴也是有一个很好的保护的。因为我们现在不能教大家说你一定要买个 N95， 否则的话你不能出门，这个是错误的。因为 N95 首先呢是留给一线的工作人员，第二确确实实它的保护会好一点，但是它非常的憋闷，很累的，你会觉得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呼吸，你这个时候你会拉下来让你好好呼吸一下，当你拉下来口罩的那一空间，你把自己暴露在 病毒外面了，反而还不如带一个舒适的，你自己能够耐受的，一直戴下去，不要把它摘下来。当然了，这个口罩不能回收的。
各种口罩可以回收循环利用吗？张勇医生说，这并不一定。
可以，你买，比如说你有五六个 N95， 你可以，你把它标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每天用一个，然后把它轮流的使用，可以使用两三个月都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没有松动，没有 damage， 没有一个损坏，没有一个你没有异味，如果有异味的话，就说明它的这个 filter 过滤的功能已经不是很好了，而且没有松的那种情况下，你都是可以使用的。那 surgical 的这种外科口罩呢，我建议你用了一天之后就可以扔掉了。但如果说我只是戴了十分钟，然后说还能不能戴，当然我们说是可以的。你戴了一个很短的时间，你把它放好。但是我不希望真的是经常看到有病人进来的时候看着我，他们的外科口罩已经脏了，已经看了可能戴了都两三周了那种，那是没有任何没有很好的一个保护作用的。当然还有人跟我讲棉布的可以吗？那我讲的这个为什么说棉布的我们不建议呢？就是说这也是根据美国 CDC 疾控中心最新更新的一个指导方针，他说棉布的话，首先你棉布这个你要有三层不同的材料，你要全是棉的话它真的是不保护的，那些 Omicron 这个是 particle 这种小的东西还是可以通过去的。而且很多棉布的我发现它上面没有这个金属的这个wire， 就没有这个小铁丝，你不要小看这个铁丝，这个铁丝在上面保护，它可以让你的鼻梁和面部跟你的口罩有一个比较延迟的贴合。那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棉布口罩的话，它没有这样的一个保护，反而是松的。
为了保险，我能不能戴两层口罩出门呢？张勇医生说，这种方法虽然并不推荐，但也不是不可行。
美国 CDC 还很有意思，他介绍了一种，很多华人我看到也是经常会看到他戴两层口罩，不是不可以，两层口罩也是可以的，但是有时候确实不建议呢，因为到大量的浪费，甚至你想导致环境的污染啊。如果说你可以外面戴一个外科的口罩，你把它戴好，然后在外科口罩外面再倒一层棉布的口罩也是可以的，这样你还是能够呼吸，而且呢两层的口罩可能会给您有一个更好的保护。
张勇医生统计，现在 Omicron 的致死率已经从之前的 4% 降到 0.14%， 这一部分是因为疫苗，另一部分则是因为人们的防护意识有所提高，会在生活中佩戴口罩。
应对 Omicron， 我一直反复强调，为什么我们死亡率从 4% 降到 0.14%， 那是因为疫苗。所以接种疫苗，如果能有机会的话，接种加强针，这是第一。第二，一定要戴好口罩。我的建议是，你的能力范围内能够找到最好的质量的口罩，你都可以戴，都可以使用。我知道很多一些，因为你们在悉尼也有很多韩国人，韩国的商店，他们呢，韩国标准 KF94 也是非常的舒适。而且它保护的非常的严实，它也并不是很贵，我觉得这个口罩还是也是可以的啊，它叫 KF94 这么一个标准。
在互联网上充斥着许多关于口罩的消息，比如说什么时候可以循环利用，比如说如何给口罩消毒，这些消息有真有假，张勇医生做出了自己的解读和分辨。
就是美国的专家，包括我没记错的话，他叫Professor Michael Knight， 他是从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他们就在讲不要去把你的 N95 的口罩放在微波炉微波啊，有那个金属的那个 wire， 它肯定会导致损伤的，也不要去放到什么 oven 里面去烤，烤得很热，完全没有必要，也不要说你一定要拿水洗啊，千万不能洗，对吧？所以有人在网上跟我说一定要用紫外线高温消毒，如果大家搜索的话可以看到紫外线光 C，就是 UVC 是确实是可以杀毒的，但这种 UVC 对人体的伤害非常大，它会造成皮肤的灼伤，眼睛的灼伤，所以一定要小心使用。我建议还是专业的人员，专业的领域去使用。
张勇医生还说，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墨尔本的专业医护人员想出了一套节省口罩的轮换方案。
我的朋友是墨尔本最大医院皇家墨尔本医院的一个资深的主任医师， 他们在2020年6月份、7月份没有那个 N95 口罩的时候，他们就同事们就跟他们呼吸科的同事研究出一套方案，就是我刚才说的，去轮换。你把一个口罩放在家里，放在一个没有人接触的地方，放在一个干燥的地方，放它7天，病毒自然会死。病毒在普通的表面上，像这种脂类、纤维类，它不会存活超过5天。比较铁的、硬一点的表面，像铁的表面或者这些，它不会存在超过1周。如果说你有5、6个，你其实不用，就很简单，就放到纸袋子里面，把它包起来，放起来。就是一个安全的环境就可以了，不用说是有些人我要在太阳下面晒啊，太阳晒会导致什么呢？我们澳洲温度有时候有30度、40度，室外温度可以达到50度，有时候有反射的温度的话，它这个松紧绳会被烧坏的。所以这样做没有必要，没有科学依据，只需要放起来，安全的地方，你小孩子不要去碰，别人不要去碰就可以了。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